嗨，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我们是
说书抵万金。
耶
耶！
好，我们今天为了欢迎我们子荣。那个回归再回归，我们让他来谈谈最近太红的一个议题，叫做天主教。
哦，真的吗？哦，
的什么？你要谈天主教的什么？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每次来，我好像来之后，大家就开始谈天主教，所以好像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点疲乏，觉得我出现的时候就会开始谈天主教。但是
有人很期待啊。
OK， 太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很久以前，我们就是维芝芝有一次，谈了一集唯读圣经，然后那一次
没有然后了。
对，一方面是没有然后，另一方面是我们提到了有很多神学命题，大家很耳熟能详，但是大家的一般的理解其实。都不算是正确的。那那时候我们当然那一次例子就是唯读圣经，那也是意外给我们若干的说明。那我们那次也提到了另外一个例子，那我们就希望有机会可以来谈一谈，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大家可能有蛮多人，特别是喜欢历史的人听过的教宗无误这个命题。
所以我们要谈唯读教宗吗？还是没有这个唯读？
没有，你们新教才讲唯读。
你不要讲，我是新教的人，好不好？哎，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领袖的概念啊？在泛基督教界里面，
一直都有。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总不会是创世纪吧？
哦，
从出埃及。
对啊，我们不知道他怎么了。对，
这是人的奴性吗？罪性开始就有。
没有，应该是说人多就需要管吧。哎，这句话有没有争议？我不确定。
我觉得两个人也需要，至少要有一个次序嘛，就是至少像讲话谁先讲，某个程度上的。
Okay.
嗯哼。
那如果是教会内，你们要怎么决定谁先讲？
如果是
灵的感动啊，
那个路线哦，我不知道这个时代还有没有走这个
路线。有啊，有啊。有啊，
真的吗？但是就一个比较传统的路线来说，
啊，
耶稣之后我们都听谁的话？
我们都听教会的话。
哪一个教会？
哇，这，耶
稣之后就十二个使徒啊，然后就变成保罗又跑出来变什么使徒中的使徒啊，那他们都死光之后，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决定谁是教会的？
他们还有学生啊，
至少有十二个学生吧。
对啊，
教会的
他们有亲传弟子。
对，教会的传统应该是称这个叫做主教的统序吧，或说使徒统序，就是教会的作为使徒的传承。当然，这个要怎么去理解，可能现在有很多种说法。那传统理解当然就是在制度上面的说法，就会认为现在有主教的教会，他应该要可以把他的职位可以往上追溯到基督的门徒身上。今天
最常遇到就是彼得嘛。
对
对对
对，
就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
人传人，
这是某种病毒的概念吗？那彼得跟罗马教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罗马教会一天到晚都嚷嚷着他们是彼得的嫡传弟子。
确实，从很多早期教会一些教父以及教会的会议决策的文献，可以看出，好像一方面是大家公认罗马教会确实是传承自彼得，另一方面就是确实彼得所建立的教会有某一种独特的地位，但这个独特地位是什么？这个好像就没有讲得很清楚。
我自己是觉得这比较像是一个传说。
哎、欸，你这样子讲就代表很多人的信念是建立在传说之上哦。
没有啊，我还是相信，讲白了就是天主教的体系一定程度上还是在圣经的基础上啊。
哎、欸，圣经出来了。
哎、欸，
对对对。欸因为 有所谓的这些体系已经是很后面了，那个尼西亚会议之前，甚至包括第一第二世纪的时候连圣经都没有，那个甚至你是谁谁谁的亲传弟子那个都可能会跑偏啊，所以他只能提供一部分的保证。
嗯，
不过就亲传弟子来说，像那个教父艾任纽那个时候他已经对罗马教会表达出一定种特别的尊敬，这从他的书信可以看得出来。
让我们来科普一下，艾任纽是第几世纪的人？
第二世纪。
第二世纪。
嗯，那接下来呢？
嗯，
因为我们常常知道，就是宗教改革是十五世纪啊，而且
十六，
天主教有很长一段
时间，十六
一五一五开头。
好啦，六十六，你们这些人，
嗯，
天主教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天主教的？
或者说，对我自己是觉得从来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听起来是路德如何成为改革者的一个对照，天主教，
对啊，
天主教。
但是就是大家都听罗马教会这件事，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比较明确啊？
这个是当然是历史中一个漫长的过程。哎，伊万，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辛可以跟大家爆料一下？
秘
至少我觉得它是很后期的产物了。好像也不算是什么太密心的东西，对啊，或者说我觉得在历史当中，这只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哈是权力斗争跟这个欧洲基督教的这个用现在的话讲可能叫霸权，还是当然当时就只有他们那一个。也不能说只有一个宗教哈，但是他们的势力就比较大嘛。那对，
是因为君士坦丁吗？
我觉得会大概会是从君士坦丁那个时候开始啊，再往后，就是有这样的大一统之后，才慢慢正式的确立罗马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主导地位。
不过讲到君士坦丁，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因为就是在基督宗教被定为国教的时候，开始就是世俗的政治和教会的政治开始产生互动。那当然之前就有互动，只是那个互动现在呢变成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包括那个时候，现在可能很难想象，就是大家会觉得国家跟教会的权力之间呢是有一个重叠的。所以呢，那时候很多皇帝或是诸侯，他们认为他们应该要有权力，是可以指导教会的人事任命。那这个就是常常有政权跟教权的斗争，是来自于这些皇帝、这些诸侯，他们想要干预主教的任命。先不管一些基层的那些圣职的可能交易啊，先不管那些，甚至就光主教任命这件事情上面，这些政治的领袖是有想要干预的，
教会不会这么笨就被压着打吧？
如果教会已经被安插是皇帝人，那当然他就被压着打。但是呢，有时候呢，教会会反击。那其中呢，包括一些我们现在熟悉的机制，在那个情况下诞生，像是枢机院的教宗选举的机制，就是一个例子。
等一下，举手。枢机院是什么？听不懂。
哦，就是大家看那个什么丹布朗的小说都有看到教宗选举，应该不用看丹布朗，你看很多电影都有看到教宗选举这件事情，就是由枢机主教或说俗称红衣主教来选出一个教宗这件事情，那是由这些枢机来决定教宗人选，当初是为了避免让皇帝优先就是先安插他的人马作为教宗的人选。
哦，所以那个烧黑烟、烧白烟，那个
当然是越慢慢发展
哦。
毕竟那时候西京教堂也没盖，但是这个枢机主教来决定教宗的任命，这个是差不多就是八到十世纪那段时间产生的。
这样听起来，教会很早就有民主啦，投票制。 是这个概念。
你要讲寡头也可以。
寡头好。那这个遴选制度后来出了什么差错吗？
也不能说什么差错。哎，这样这怎么接回去？
因为你说教会为了要对抗皇帝，所以教会开始自己遴选嘛。那个皇帝在欧洲的历史里面，他很快就被各种奇怪的权力又四分五裂了嘛？
嗯，奇怪的权力，你是说教会的权力吗？
欧洲很早就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啦，所以他们分裂之后就没有一个权力，像那个罗马帝国可以跟教会抗衡，
更多权力来跟教会抗衡了、
啊。更多、嗯、说大家每一个国家都想抢着跟教会抗衡哦。
对啊，
我觉得有两个角度吧。一个是皇帝，我们知道神圣罗马帝国他自诩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那他就是会去干预罗马教宗，那地方的诸侯可能就会干预的地方的主教。我们大家可能比较有人一些历史宅可能会知道所谓的续任权之争的故事，就是大家听过什么皇帝跪在雪地请求教宗的宽恕啊，那个就是发生在惠格教宗惠格利七世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之间的一个争夺。那我们可以从亨利四世他的出手可以看得出，那个时候呢，大家其实对于教权跟政权谁是比较优先是没有那么确定的。就是亨利四世他开除了教宗的圣旨这件事情。
但他不是跪在雪地里吗？
那是因为他输，
那是后来。
他输，对，就是在教宗开除皇帝的教籍的同时，就是皇帝开除了教宗的圣旨。
哦，网路说亨利四世才23岁，他的底下的人萨克森地区的叛乱，所以他只好跟教皇认错，然后要求教皇来帮助他镇压叛乱，所以他就去跪在、跪在雪地，那个是传说吧？
这听起来比较戏剧性吧？
嗯，很符合史实啊！听起来欧洲下雪跪在雪地里，很不是很正常吗？
对，就跟在台湾会跪在雨天，外面在下雨，跪在那边。
所以，贵格利七世在经历了这场叛变之后，他怎么样维持教会的尊严？他有提出什么任何的东西吗？
他那个时候，他有提出一套他对教皇跟我们上次好像录音说要称教宗，教宗跟皇帝之间的关系的互动的一个具体的想法，这个就被称为教宗训令。那大家可以去维基百科看一下，有翻成中文有总共几条啊？应该20多条吧？
他写27条，
27条，其实很多条都给现在天主教对教宗的理解留了一些线索。那其中我们特别可能可以想到的是但对皇帝的人来说，他看到最可怕的是第12条，就是教宗可以罢免皇帝。
嗯，
对。但是对后续教会影响最大的可能是22条，就是罗马教会，大家可以把罗马拿掉，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教会就是罗马教会就是教会。教会从不犯错，以后也永远不会犯错，圣经将见证这一切。
哦，这听起来很恐怖耶。
我这里看到有另外的一个版本，22条是写说教会从来没有犯过错，而且根据圣经的教导，他永永远远也不会犯错。
嗯嗯，
为什么是教会不是上帝啊？
上帝不会跟你抢王权吗？
因为上帝不会犯错，应该没有人会 argue 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新教之后就会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事啊。
嗯哼，
你们一直犯错才需要马丁路德啊。
嗯，
那你岂敢说你不会犯错啊？
但中间还有500年呢。
对对对，这是后话啦，就是哈，就像你们我们现在在看那个连续剧，我们已经知道结尾了，中间就会觉得啊，你们怎么会这么荒谬呢？这样。
不过这个确实，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可以聚焦的地方。就是这到底怎么理解这个教会不会犯错？
那我们要怎么理解呢？
你的敌人如果是皇权的话，那教会当然不会犯错。但如果教会自己内部有问题的话，当然就不会讲说教会不会犯错。
不会啊，内部的是他们错啊。
嗯，
但对方也是教会啊。
没有哦，这里说26条，一个人如果不顺服罗马教会，他就不是大公教会的成员。
Uh-huh.
他就是新教的正院。
确实就是承认这些想法的人，他不会觉得新教是对的。那新教也不会觉得这个想法是对的。
所以其实这里的教会就事实来说是顺服罗马的教会。而这里的罗马就是我们今日讲的那个教宗的那个地点。
如果你要讲地址的话，没错，是这样，没错。
为什么现在的罗马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们还是该怎么说呢？他们是可以有一个梵蒂冈，可以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地位啊，或是独立的管理。
这其实他们也很波折了。我们说为什么说教皇，就以前他确实是一个有世俗权力的皇帝，那这个情况一直到19世纪为止。我们
19世纪发生了什么事？
意大利建国，对，然后同个时间教皇国被困在一个就是差不多比现在可能教廷还要再小一点的空间里面，对，然后教宗把自己关起来。
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关起来？
表达他的抗议。
哇塞，好，然后抗议有成功吗？
抗议可能他任内没有成功，但是大概到20世纪的时候，1920几年的时候，跟意大利政府有新比较好的关系之后，他们弹出了一个现在教廷的国界的范围，建立了现在的教宗，而现在的教廷的范围，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教廷，也是我们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
对，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发展过程。
特别是我们今天本来讲的主题，本来吧，特别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我们一直好不好
？OK， 教宗无误这件事情，其实是在这个脉络下才出现的。可能有些人对欧洲历史近代熟悉一点，你会知道18、19世纪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正在兴起的世纪。那个时候，包括包括拿破仑在内，各个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呢都很希望可以把他们国境内的教会是放在一个国家可以管理的状态下面。那希望他们尽量去减低跟罗马教会的互动。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天主教他们意识到一种危机，所以呢，他们召开了所谓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那这个时候，他们把教宗的权力给确立提升，变成是一个普世的、直接的、完全的一个权力，就是说教宗可以直接的干预任何天主教的任何一个角落。这个其实是一个对这些教会国家化的趋势的一个反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有两个角色，这是我自己留意到，有两个角色大家心中好像高不可攀，全倾一时，一个是罗马教宗，一个是日本天皇，但其实，
为什么有日本天皇？
就好像大家会愿意为他开飞机去撞船啊，就是好像
是英国女皇啊，
因为没有人会为英国女王开飞机去撞船，就是我是说，他就是这两个形象，就觉得说哇，他们就是被捧得很高的、很尊贵的领袖，但其实这些形象是在很晚很晚才发生的。就在19世纪之前，可能大家知道日本史，你知道就是日本天皇其实是一个傀儡。同时呢，教宗其实是一个讲俗气嘛，有点奇怪，就是其实不是那么的，不是一个灵性领袖的角色，其实更像是一个天主教会内的管理跟调节者的角色。那也他讲的话，其实大家也不会把他当成是不会错的，也没有人会这样想。
哦，所以反而是范一之后。
对，
教宗开始地位被提升，
或是说他们
提升，
嗯，
他自己开会，然后决定我讲的话是重要的，是这个意思吗？
当然，可能认为有这个必要来保护教会的观点，在当时天主教可能内部也是主流，但也有确实有一定比例的，虽然不是主流的主教，他们选择退席抗议，表达他们对这个趋势的不满。这些教会。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们现在还在 Old Catholic， 旧天主教老公教、
嗯、
他们是一群在那个时候不服从或是他们认为就是此风不可长一群主教。
那他们现在还认同教宗吗？
没有啊，他们就不认同，到现在都不认同。
所以他们是教宗天主教里面的异端。
他们是在宗教改革后还就是才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教会。
OK， 所以他们跟新教的处境有点类似。
对，只是他们
不理他们这样子。
对，只是说新教可能人数太多，以至于就是天主教就不得不正视新教的出现这件事。但是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很成气候，所以就没有他们的意见就没有很被关注。
了解。
对，哎，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说其实不要有个错误的印象，觉得改教后天主教都没有分裂，其实天主教一直都在发生分裂，只是分裂就是可能小小的一点一点一点。
哦，
上个世纪都有。
那这样子的话，范一和宗教改革到底是谁先发生的？
哎，
当然是宗教改革啦。
对，范一是在回应宗教改革吗？也
不
是
啊，
也不是，
那是天特。
对，那是天特，
天特才在回应宗教改革。
对
对，
范一是教宗想要提高自己势力。
应该说那是结果。
哦 ，OK。
为了对抗民主国家的兴起，
我觉得也不用到对抗，
回应。
对啊，听起来好像天主教一直都有预谋，一定要把自己的地位擢升，然后在各种情况下好好开会，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逻辑，就是如果教宗他真的能够代表教会的话，那教会是神圣的，教会是上帝在世界上传播真理的管道，那大家应该可以理解教会是在 圣灵的保护之下去传达这些真理，那教宗他作为教会的代表，他应该也是在这个圣灵的保护之下，所以呢教宗他会有这个权柄去运用他的权力去指导教会。
这应该是基督徒无误论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的保守啊，
但没有每个基督徒代表教会，
所以只要代表教会的基督徒就可以无误吗？是这样吗？
逻辑上会这样啊。
OK，
但这个前提就是有一个代表啊。
嗯，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贵格利七世，那个时候虽然他没有教宗无误这个想法，但是可以看到他们是从教会不会错这件事去推演，因为这个想法蕴含了教宗无误这个想法。
嗯，
这样马丁路德会有教会不会错的感觉？
看教会是指什么吧，就是它的范围跟定义，体制性的、
就是、心目中的教会。
那不会，因为他对教会的定义就是一群在上帝的话语面前聆听上帝话的人的集合。那你都听上帝的话了，
所以你都听上帝话了，所以就不会错啊，
所以就不会有错啊。
所以我确认一下，你说马丁路德的教会论是教会不会出错还是教会会出错？
体制性的教会会出错，
是因为没有听圣灵的话。
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那如果他愿意听圣灵的话就不会出错？
理论上会是这样、啊、
这边其实天主教也都蛮同意的、
嗯、对,
对，
所以教宗就是一个会听圣灵话的人。
就是基于对
我觉得不能这么反推耶，
就是基于教会被教宗所领导这件事情上，他们相信就是教宗在运用他的权力去进行教导，因为教会管理真理嘛，教义或者是道德上面的观点的时候，它是一个被保守的状态。
那我可不可以说，我觉得我牧师也很敬虔，对他也是牧师无误论。
确实牧师是有一个权利，但我不知道就没有人这样推。但是教宗他自己不常用这一个东西来表达他对真理的观点。
啊？
对。
不是教宗每一句话都无误。
那教宗无误到底是什么？
就是、
发生在什么？
就是教宗他有这个资格去运用他的这个无误的权利。
那他有用过吗？
他用过两次。
他们用过两次。
哦，他们用过两次。哦，对，他们用过两次。
他不可能活一千年。
对、
哦。你说这一千年来，教宗无误其实只用过两次。
其实应该说这一百多年来，教宗。
哦、对不起，这一百多年了。
对，他用过两次。对，
那是什么样的神圣事件让他们启用了这件事啊？
他颁布了两个神学方面的教义，废话，他颁布了两个神学观点，为天主教徒必须接受的观点。一个是19世纪的时候他颁布了一个圣母污染原罪，在20世纪他颁布了一个圣母升天的教义，这就这两次，
就是两个人两位教宗，对，
两位教宗颁布关于同一个人的教义。对，
但他也为什么要这样颁布，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吗？
他可能当下觉得就时机成熟了，他觉得这个教义够稳固了，就
是
可颁。
可是圣母污染原罪不就是基督教最诟病的地方吗？
没错。所以呢，这个就
他就是要跟基督教、基督新教对打就对了。
我就要回到那个时候来看，因为这个是在100多年前或者一战嘛，那个庇护十二世，
1854年吗？是这个吗？还是不是这个？
1854年应该是对前第一个。
对，一个是那个时候新教对于这一个概念也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或者说他们没有正式提出来，新教其实没有那么反对这个东西。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不少的神学家还是对圣母的教义哈有不同的层面，也都是有好感的。没有像我们现在想的这么这个天主教就是拜玛利亚哈。这个完全是错误的想法。
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大家可能对改教稍微了解的话，可能知道其中反天主教比较激进的一个是慈运礼。慈运礼却是一个鼓励大家过这个圣母升天节的一个神学家。
是的。
所以其实还是跟他们自己的神学立场是有关的。
对。
因为我后来发觉圣母污染原罪他颁布的人就是开梵衣的那个人。
对，就是开完就可以发动。
是故意的吗？好了，不要这样子。
从教义上来看，这个保证圣母的圣母论，它目的是为了保证基督论。那个天主教不是要发明一个说这个没有女性特质哈，用现在的话来讲，然后这个玛利亚，这个我们有爸爸就一定要有个妈妈哈，他们这个逻辑不是在这个上哈，也不是在说这个玛利亚比较好亲近哈，妈妈比较好说话啊，当然有人会这么理解，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这个。保护基督论啊，基督的这个无原罪之类的教义哈、啊，
其实可以有一个蛮在这边可以提，就是蛮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反而是因为发生了这个教宗运用他的这个权力颁布了关于圣母的神学概念为信礼之后，可以看到基督新教开始普遍对圣母相关的崇敬出现一种反感。所以反而是教宗、大家对教宗的反感，因为教宗运用他的权力去肯定这个信仰，反而延伸到大家对这个信仰本身。
对啊，因为网络上他写圣母升天是在1950年
对啊
才颁布，
二战后。
就逻辑来说，他们干嘛自讨苦吃呢？
这个可能要他们自己来回答。对，不过我觉得，因为我的同温层就是比较容易接触到天主教徒或是很亲天主教的基督教徒。那我确实就有遇到有人对天主教有相当的好感，但是因为对圣母的这个信仰观念他卡住。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教宗他去颁布这些关于圣母的信礼，有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归入天主教的意愿，或者说其他教会的人归入天主教的意愿？我觉得很难说没有。
对啊，
我听到的相反，至少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他觉得圣母论相较于新教哈，补足了教会很多的缺陷，什么女性特质啦，这个母亲的形象啊，就听起来很现代的这些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踩在新教的点啊，因为他没有圣经根据啊，就是圣母升天、嗯、无罪，我就觉得那个可能太复杂，但圣母升天他没有记载啊，所以如果天主教真的想要跟新教和好，不就应该让他在一个可弹性范围，而不是在一个无误的范围吗？
为什么要为了和你和好，我要不承认自己
的历史？你到底是想
和好？
看你有多想和好。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好啦，不过这也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啦。
对啊，但我觉得我们太把和好拿过来当一回事了啊，当然不是说他们不当一回事。
没关系，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当不当一回事。如果有天主教的朋友，你正在收听这一集，欢迎您私讯本专，我们会乐意与教宗对话。没有啦，
请打脸不要打太用力。
妄想，你还想去跟教宗对话？
那个
最近生病了，我们为他祷告。
哦，对，他最近患支气管炎。
对啊，对啊，嗯、这真的。
你看，我们都很关心教宗。
应该说，我们看的网络新闻都很关心教宗。
我有一个教宗朋友。
我只想补充一下一个想法，就是说，教宗有权利去用他这个无误的权利去颁布这些信仰，并不是他增加了信仰的内容，而是他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真理的一个管理看守者。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嘛，他去看守的过程包括去发掘这个信仰更多的面向以及更好的表达方式。那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讲好了，就是呢，这有点像是说，长久以来耶稣可能教导门徒他们做一道菜，那门徒他们就做，那可能初代教会就做一道菜，可能在某一个时刻，门徒的传人他们发现了可以用同样的食材，借由不同的烹调方式可以做出一道新的料理。那这一个呢，也可以说它是传承自同一个道统嘛，而且他没有运用新的食材，但是他发明了一个啊。
我觉得听起来不行啊。
哦，你说就是他就是一个新的道，
是一个新的方法啦，不是吗？
哦，好吧。没有，我只想表达就是说，他用同样的食材，但是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料理。对，
在这个思路下，可能要讨论就是，那天主教跟基督新教，他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宗教呢？
啊
啊
啊
啊！这个是怎么跑出来的这个问题？
因为同一道菜啊，同样的食材啊，我们信的内容其实差不多啊。
对啊，
嗯，
那所以他到底是同一群人还是不同一群人呢？
同一群啊。
欸，你真的是统一派的欸。
啊，我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疑惑欸。
嗯，很好。
所以我对你有这个疑问表示非常大的疑惑。
没有，我今天在解释说，教宗他运用他的这个无误权去颁布一个新的教义，但他并没有天真真理的内容，他只会觉得他是看守真理、管理真理的人。
但从我的角度就是，如果他觉得圣母升天真理，那我就觉得我跟他是有区别的。
对，嗯，我们觉得你把凤梨放在披萨上，
这不是真披萨。
但教宗无误的这个理论目前只用了两次，用在圣母论上。但这个大概不能反推至少从天主教或者说比较我自己觉得哈，比较亲天主教的我的角度来看的话，不能反推说教宗无误基于他们的这个教会无误的这个推演上是失败的，或者是完全没有办法成立的。所以我觉得不太能揪着说因为你只颁布了圣母的这两个，那这两个东西其他人都没有办法接受，那所以你这个教宗无误的这个整个想法就都要呸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还是要回到前面，就是说教宗无误是蕴含在他们
教会
无误。对对对
对对
对。嗯，那我就觉得我真的比较我觉得这不是信仰的重点啦，我觉得信仰的重点我还是会摆在比如说上帝无误或圣灵引导下无误，我觉得这我比较可以理解。可是你是一个职称， 你好像到了一个位置叫做教宗这个位置，你就可以无误，或是你是教会领袖，你就可以无误。我觉得这个概念对我来说，今天还不能够接受。
这个在 教会历史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现象，就是说每逢教会面临重大危机，就是教会就会经过有一段就非常幼稚的时间。比如说像有一段时间的天主教教宗特别幼稚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宗教改革发生之后。对，那可能我觉得那可能也是时势造英雄吧，就是
要有动力。
对，发现前面的教宗就是太沉迷二次元，而、啊、不是太沉迷壁画。对，对，然后呢，就是所以像我们看到19世纪的时候颁布了这个教宗无误的这个信仰，到今天100多年来，当然现在可能因为资讯传递的关系也比较有利于宣传，但是也不能不说还蛮容易，教宗很优秀的，他们容易是很杰出的思想家甚至是哲学家。那包括我们上一次谈到的本土十六世，他是很杰出的哲学家。
嗯，
那至少个人的道德操守没问题，这个先不说，还要很有想法，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
嗯，
就像蜘蛛人里面说吧，就能力越强责任越重。我们今天你先讲话会突然变成无误的话，就是就要讲得非常谨言慎行，这个应该是很人性的一个推测。
好吧，那时候蜘蛛人我想说嗯，他嗯，你知道英雄也是会犯错的。好，
嗯哼，
那我们相信、
我觉得我最后还是要把我看到的他的定义哈再来说一下。
都关于什么的定义？
教宗无误，我觉得我那个何太太都有点啊、嗯这个纠结在那个个人身上哈。
对啊，
对，那他的比较正式的定义哈，是教宗以教会领袖名义对全球教会宣布有关教义和道德的事项啊，然后是在大公会议上所做出的决定啊，然后与教宗保持共荣的全球主教团对这些事情的决定，所以不是他个人的决定，是他以教会的这个代表，那教会啊、无误，然后呢是啊、开会来宣布，用教宗无误的这个理论跟说法来公布啊、会议的关于教义跟道德的内容。
可能我就觉得，只要不一定是认真读圣经啊，只要你认真寻求神，教义有没有错误，不是应该自己脑袋可以决定的吗？啊，我可能对基督徒的标准太高了，所以我就觉得不用再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来告诉我什么是无误的、啊，因为这样子我教会的牧者他也可以说，他因为在这个位置上认真寻求，他跟长老们一起开会，最后告诉我一条无误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太人质了。
理论上我觉得啊、理论还是现象，或者说更理想化一些，某个程度上哈，我们现在的这些神学家不就都是这样吗？
对啊，
对啊。
嗯，好，所以我是
比较其实大同小异，
就是范围上还是不太一样吧。毕竟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大部分的长老会议是不会自诩为普世教会发言的。对，
嗯，看是谁。
不过我觉得今天有趣的是，这个伊万作为一个苏格兰教会的教友，好像比我这个圣公会的更积极的为罗马讲话。
因为我觉得大家的迷思或者误解太多了，然后对，就是人家这么如果从新教那个时候算哈，人家这么500年再加上之前的这么1500年，这么2000年的历史，以及跟这个各个势力的斗争哈，这个某种的思想的结晶跟架构的稳定性，
被标题杀人。
对，我觉得远远比新教能够在500年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当然我不是说他们一定很好哈， 就是肯定是比我们深思熟虑多了，
不难想，不难想象，
做
一个美好的结尾好了，不然就会说中华文化五千年，
哎，
基督教两千年算什么呢？
罗马公教五百年。
好啦好啦，那今天好像差不多，
嗯。
如果大家想继续听天主教系列，请持续敲碗。
如果大家觉得不想，这不是想不想再听到天主教，还可以表达一下。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喽，拜拜，
拜拜，
拜拜。